尊敬的大使做发言，有请。主席，我国代表团支持由欧盟所做的发言，我们还想要补充国家层面的几点。首先，我要诚挚的感谢所做的非常有力的筹备是由您所做的。我向您保证，我国代表团将全力的支持您。有一些代表团，包括我国代表团，都提交了一些文件，目的就是让我们来审议该问题。我想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文件。我们荷兰和美国一样，我们的文件目的就是要建立起一个理念的框架，使得我们能够对于 loss 进行定义，关注于它根本的一些特性，包括它背后的意图。这一份文件呢，是我们讨论的结果，包括学术界、行业界以及来自于国防和外交部的努力下拿出来的一份文件。我们的起点就是要达成，就是现在没有完全自主的任何的武器系统。基于这一个根基，文件就提出了一些可能与标准相关的特性，这些特性是与自主、不确定性、意图以及致命的后果相关的。那么，利用这些，我们可以拿出一个理念的框架来对于 loss 进行定义。在文件当中提到了一系列的特征，比如说就是完全的自主，在致命的决定过程当中的完全自主性。第二，就是完全的独立于人类干预，在任何的阶段，它可以自动的去选择和瞄准目标，目的就是杀死它。第三，就是在人类以及机器之间的决定，它的意图呢是产生致命的后果。第四，就是不能够让 loss，它如果是自主工作的话，没有办法回到一个控制的状态，或者是去使其失活。第四，接下来就是 loss 的一些不可预测的行为，接下来就是在他们的运作过程当中去进行重新的定义。自主武器和非自主武器是完全不同，完全不同的，而不是程度不同。非自主的系统当中，人类是做最后决策的，在任何的时候都是如此，去决定是否要产生致命的结果，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决策者，只有人类做决定。而在 loss 当中，人类的干预在最终的决策当中是没有的，在产生致命的力量的时候是没有的，或者是说，可能是与其他的一些人工智能同时存在的，来一起做最终的决定，来产生致命的影响。未来的 loss 的特征必须关注于未来的新兴的战争，关注于排除这一些半自主的系统，这一些系统是已经遵守了国际法的，而且我们必须要关注于机器人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的两用性。未来的 loss 的特征应当不去限制这一些技术的使用，把它们用作民用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。loss 的可能的出现，作为一种战争的方式或者是手段，显然没有办法放到现在的规范框架当中。这一个框架是国际法所提供的，尤其是国际人道法以及国际人权法所提供的。而根据此，人类总是要对于其选择，也就是战争的方式和手段的选择负责任的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必须要强调，很重要的就是要去评估任何新的武器形式的合法性。根据 任附加议定书的36条去做，我们应当支持36条的普遍化，来分享最佳实践的信息。当我们进行合法性的评估的时候，应该这样做。就像瑞士以及荷兰所提交的文件当中所说的一样，最后比利时的文件也提到了一些其他的与技术事宜的运作相关的，是涉及到 LOS 的潜在的使用的。在所有的这些元素当中，我们在本周基金系所需要开展的工作，就是应该让我们有可能去探索一些方法，能够拿出一些实际的后续的跟进，这是非常富有雄心壮志的。除此以外，要拿出一个政治宣言，就像我们在法国和德国的文件所看到的一样，这样的政治宣言在接下来如果能够做的话，可能能够变成最佳实践，或者是能够变成一个行为准则。主席，我非常期待我们本周会议开展的讨论，我相信这样的讨论会帮助我们